各位听众，你们好，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。上次节目结束之前呢，是提出一个人名出来的。那这个人呢，就叫做惠施。那为什么要提他呢？因为他是庄子的好朋友来的。或者先来好简单地介绍下惠施先啦。惠施跟庄子一样，都是战国中期的宋国人。他本身呢，是一位很著名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。咁亦都系呢名家嘅代表人物。咁我哋讲到话战国时代呢，就百家争鸣，有好多各种嘅学术哲学思想嘅。咁而其中有所谓九流十家，咁名家呢就系当中其中一派嘅。咁而惠施呢，亦都曾经担任魏国嘅宰相，有12年咁长噶。咁当时秦国好强，其他嘅国呢都好想啊，能够对抗到秦国。咁于是惠施就提出一个战略，就联合其他嘅国啊，譬如齐啊、楚啊咁，一同呢去对抗秦国嘅。咁呢个就系好著名嘅合纵嘅战略。咁当然啦，同合纵相对嘅呢，就有张仪所提出嘅连横嘅一个战略嘅。合纵和连横是概念完全相反的两套战略来的，所以惠施和张仪就很不合眼的。最后惠施更加是被驱逐出魏国的，之后他就去到楚国，然后就回去他的家乡宋国，而在那里就和庄子就成为朋友的。后来魏国的君主魏惠王去世之后，张仪失宠就离开了，那惠施呢才能够回去魏国的。惠施学问非常之渊博的，连魏惠王呢都时常听他讲学的。而庄子就曾经评价惠施呢，说他所写的书能够装5輛車那么多的。嗱，呢个亦都系后来成语学富五居嘅来源。可惜嘅呢，惠施嘅著作呢就冇流传落嚟啊！佢嘅思想，佢嘅著作只能够呢通过其他人嘅转述呢，而系后人先至知道嘅。咁其中最重要呢，就系佢呢位朋友庄子嘅著作呢，系提到佢嘅思想嘅。其中有一篇就是非常之著名的，就是出自庄子的秋水篇，就叫做濠梁之辩。辩就是指辩论，而濠呢就是一条河流的名，濠水，而梁呢就即是桥梁的意思。有一天呢，庄子和惠施在濠水的一座桥梁上面散步游玩。庄子看见水里面的鱼呢，他就说啊，啲鱼喺水里边悠然自得，真系好快乐噃。惠施就话：你又唔系鱼，你点知道啲鱼好快乐啊？咁呢句说话嘅原文呢就好有名噶，就系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咁庄子点回应呢？佢话：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你又唔系我。你点知道我唔知道啲鱼好快乐啊？惠施就话：我唔系你，所以唔知道你知道啲乜嘢。但系你亦都唔系鱼啊，因此你亦都冇办法知道鱼系唔系快乐嘅。惠施咁答，庄子系咪完全冇还击之力呢？又唔系噃，庄子系咁讲啊，佢话。我哋返去开头嘅话题啊，你问我系点知道鱼系快乐嘅，其实由呢句说话就表示啊，你系了解到我知道鱼系快乐，咁先至嚟问我嘅。我可以话俾你听，我系企喺呢条濠桥上面知道嘅。我哋睇到呢一场嘅辩论当中啊，惠施呢就是很有理性地去思考，他以事论事，觉得人 是不可能知道鱼是否快乐的，亦都同时不会将自己内心的快乐转移去其他的物体身上的。庄子就刚刚相反，他将自己对于身外之物的理解就作为这种身外之物的状况，他自己高兴自己快乐，就将自己的快乐的感受就表达去河流里面那些鱼的身上，就觉得鱼都是快乐的。换句话说，庄子是偏于美学上面的观赏，而慧思呢就是比较着重知识那方面的判断。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态度，看得出他们性格上真的有很大的分别。庄子可以说是具有艺术家的风貌，而慧思呢就带有逻辑家的个性的。记得曾经跟大家提过，庄子在去世之前就叫他的弟子不需要厚葬他，只需要将他的尸体掟去荒山野岭，任得天上面的老鹰也好，什么动物都好，将他吃了就算了。他这种将自己和万物同化的观点，在当时很注重死后世界的年代，可以说真的惊世骇俗的。咁另外呢，当佢妻子去世嗰阵时啊，佢嘅表现呢亦都系几令人侧目噶噃。庄子嘅妻子呢就去世，咁庄子嘅朋友慧思呢知道之后呢就走嚟吊唁啦。咁佢嚟到就见到庄子竟然间啊坐喺度敲住个瓦盘，仲喺度唱歌添噃。慧思真系大惑不解啦，佢话：他和你一起生活，又为你生了仔，现在他死了，你不哭就算了，那你还在那唱歌敲盘，未免太过分了吧。庄子就说不是这样的，他刚刚死的时候我又怎会不感到伤心呢？但是再仔细想一下，他本来就是没有生命的嘛，不但止冇生命啊，仲冇躯体添，仲冇气噶噃。不过就喺不知不觉之间咧，就由阴阳二气结合，先至有气噶咋。而气呢又变化为躯体，然之后先至有生命。而家生命又回归到去消失啦，就好似春夏秋冬四季交替咁自然。他现在安安静静地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休息，如果我就跟在后面大喊大叫，这样做我就觉得我是太不理解自然运行的规律了，所以我不再喊了。庄子这一番的说话呢，看得出他真的跟一般的人有不同的生死观念，他对于生死存亡相当是超脱，相当达观的，就好像其他的得失荣辱一样，看得真的非常之云淡风轻的。在几集之前之所以选择为大家讲庖丁解牛这个故事呢，只因为呢在再早之前讲到弓箭呢，我就提及到卖油翁这个故事，并且说呢卖油翁的原文作者欧阳修呢还有这样的一句的，他说呢此与庄生所谓解牛着轮者何异。当中解牛就是指庖丁解牛这个故事呢，我已经很详细跟大家讲过了。至于着轮呢，又是另外一个来自庄子天道篇的故事，咁呢个故事呢要留待下一次先至可以继续啦。今日嘅时间已经到咯。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。我哋下次再会啦。